世纪第二十二章第十五到第十八节和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三到第十八节，我们再一次的翻到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第五到第十八节，我们找着了，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第二十二章第十五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天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我们再翻到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三到第十八节，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三节，当初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很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为是为己了结各样的争论，照样上帝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止。借这两件不可改的事，上帝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
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
好，将以下的时间交给罗牧师正道。
弟兄姐妹们早安。
早安。
我们就这个题目啊，讲亚伯拉罕，讲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啊，那里一共有十二节的经文谈论亚伯拉罕，谈论以撒因着信他们所经历的事情，也引用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因为那里面最后一段呢，最后的讲到亚伯拉罕因着信就把他独生的儿子以撒献上，那一段就是指着创世纪第二十二章里面所讲的了。我们也提到了，我们要再继续，我们就着这一段的经文来讲啊。我们首先我们要先问一个问题啊，一个人生呢，怎么样叫做一个圆满的人生啊？这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会想到，都可能会自己反省检讨的一个问题。不过多半想到这个问题的可能都有某一段的人生经历，都有一些年纪了，才会我们才会想，年轻的时候比较不会，都是往前冲啊，很多事情都是头一次面对，头一次经历。那到了人生到了某一个阶段呢，我们可能会检讨反省，到底一个圆满的人生是怎么样的人生呢？是康庄大道平坦顺利，到一个好像人生都有一些啊成就，都有一些得意的事情，那叫做圆满的人生吗？啊，其实啊，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我相信他也会问这些问题的。尤其亚伯拉罕75岁才蒙召，你看他的人生都已经走了好大一半了啊！按照亚伯拉罕一生175岁，他75岁的时候其实还没有过半呢啊，还算是我们如果以现在的这个年岁来算100岁嘛，那也表示说亚伯拉罕的人生才到了40岁左右的时候，还不到一半呢。 但是他在这个等候上帝的这个引导应许，要得儿子，要让他看见上帝的应许应验，这一段的路走起来不是那么样的平顺的，有起起伏伏。他所经历的是在一个外族人所在的地方，领他到迦南地，那不是他原先他自己的家乡啊，在那边应许他要成为那个地啊，是他所拥有，他和他的后裔的产业，但是他一生都没有真正拥有那个地方，是住在帐篷里面啊，是到处上帝的感动引导呢，他经历里面的起起伏伏酸甜苦辣。我相信亚伯拉罕他一定啊，他是点滴在心头，他能够很深刻的体会到。那么其实从亚伯拉罕他自己的体会来看，什么样叫做一个圆满的人生，就是我有我自己的独生的爱子，能够传宗接代，能够承继上帝所给我各样的福气，这个叫做圆满的人生吗？啊，如果真正把这个当作圆满的人生呢，那他马上他在第22章他就发现，这个圆满的我所当作是圆满的事情呢，却带给我一个好像无比沉重的担子，因为马上另外一个试验就临到了他。这里面讲亚伯拉罕要试验啊，耶和华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所以呢就吩咐亚伯拉罕要起来，他说你要到什么地方去，要带着你的儿子到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然后要献为燔祭。这是我们之前所讲到的，在上帝的考验考题里面呢，一连有三个动词，就是要带着你自己独生的儿子，要去往哪里去？往摩利亚山地去，那是我所指示你去的地方。在那个地方要做一件事情，要把你的独生爱子献给我做燔祭。所以亚伯拉罕他如果真以得到以撒作为他人生的圆满的一个凭据的话，他这个时候很可能有另外的一种的想法了。其实啊，圣经里面让我们看什么样的人生圆满，就是在上帝的手里面有他命定，有他安排要临到我们身上各样的经验。在传道书里面有那么一段话很有意思，他说啊，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把永生永远永恒的那个观念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所以换句话讲，上帝创造我们，从我们的观察来看，从我们自己的体会来讲啊，都是短暂的，再长就算是七八十岁八九十岁一百岁啊，再多一点变成所谓的人瑞，那也终究有这个人生的路途要停下来的时刻，都是短暂的。但是上帝呢，却把永恒呢安置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他使我们在其中受什么？受经炼 trial， 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各样的经历，各样的考验，各种的试炼，为的是什么？那个地方的华文的翻译啊，大家回去可以查一下，在这个传道书第三章啊，传道书第三章的中间的地方，那个地方我们的和合本华文圣经讲说，但是呢，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人没有办法参透。我想啊，那一句话也很真实，的的确确，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很多时候是超越我们所能够明白，所能够真正捉摸的，那没有办法从始至终能够参透上帝的作为。但是那一句话其实有另外一个翻译， 差不多将近40年前，那时候还在北美念书的时候，我参加一位老牧师带的这个营会啊，这位林道亮老牧师，他已经离世归主了，他那个时候都已经70多岁了。他讲他自己本身是旧约希伯来文的学者，是旧约的一个这个神学老师，他说那个地方有一个转折的含义在里面。他说上帝使我们在其中受精炼，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参透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我想那句话如果照着那样的翻译 来看呢，也很对。一个没有受过精炼，人生的那种各样的这种经历啊，丰富的人，你要叫他来明白人的苦，来明白人为什么需要努力，需要奋斗啊？为什么人需要能够好像这个我们古人所讲的，要所谓这种天行健，我们要效法天一样，那种不停的来努力追求。如果人生没有这方面的经历，你跟他谈这些问题啊，对牛弹琴，他很难真正明白体会的，很难真正明白人生真正的意义，真正的价值，是不是？所以那一句话的翻译，我觉得翻译的很有意思。他把上帝把永恒安置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心里，又使我们在这个短暂的一生里面呢，生命短暂，但是受各样的精炼，生命短暂却有永恒的这种观念跟向往，为的是什么？你把这两件拿掉的话，我们一辈子就像动物一样，没有办法能够真正揣摩明白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那亚伯拉罕，我相信他的人生圆满，因为他经历各样的试炼，各样的考验。你知道新约里面也有这样的话，在我们所读的希伯来书，希伯来书之后马上接着的是哪一卷书？是雅各书。你知道雅各书，雅各 这一位写这个雅各书的作者，开宗明义啊，一开头他就提了，他说我的弟兄们，在他的信的一开头他就提了，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为什么？因为知道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而且忍耐在上帝的心意里面，他让我们经历试炼，让我们在这个经历试炼过程当中，信心能够受过考验，能够坚忍，使我们的忍耐能够坚固起来，而且这个忍耐也要成功，也当成功，使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是上帝的心意耶。在雅各书之后啊，马上就是彼得书信，彼得他也照样写类似的话。他写什么？他说你们呢是大有喜乐。在怎么样的情况底下大有喜乐呢？是在凡事顺遂 的情况底下喜乐吗？如果是这样的喜乐啊，那跟一般的喜乐、高兴、快乐那种大概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了。他说你们是大有喜乐，为什么？因为你们在百般的试炼中，虽然面对试炼很不爽快，很不痛快的啊，感受到压力极重无比，感受到好像要吞噬的那种力量啊，那种要把我们拉扯退后的那种力量大到一种地步。他说但是呢，他说我们的信心被试验过后就比金子更宝贵，那个金子啊，被火烧了会溶解掉的，但是我们的信心是被试炼之后能够更坚固更宝贵，因为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可以得着称赞，可以得着荣耀，这样的一种在上帝的安排，在上帝的心意里面，是要人受经历，而且在他的心意命定的是要我们在这个经历当中能够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才叫做圆满的人生呢。我们来看亚伯拉罕的一生，亚伯拉罕的一生圆满，因为你如果把22章挪掉的话，他的一生感觉起来就还不是月圆的时候，还不是那个满月的时候，还有一个亏损的时候了。那亚伯拉罕他面对这个考验，上帝考验他什么？考验他信心呢、啊？信心里面包括了好多不同的层面呢。信心里面有所谓的忍耐，好像我们刚刚所读的，你说亚伯拉罕在等候，在忍耐，在这个功课上面他学了吗？他已经学过了，因为亚伯拉罕从蒙召开始，上帝就已经应许他，告诉他，那你真正你的应许的子孙是从你本身所出的，是撒拉要为你所生的。他等候了25年的时间，所以他在等候，在忍耐这个功课上面，他已经有过了，已经考过了。现在上帝再试验他的信心，你说这个信心这时候要试验他什么？信心里面的顺从跟敬畏啊！你说亚伯拉罕的信心从哪里表达出来？在这个22章献以撒的这件事情里面，从哪里看出来呢？你可以看得出，在上帝的使者口里面所讲的话，他讲到什么？他讲到你敬畏，他讲到你听从。上帝为什么指着自己起誓呢？就是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所以在这个听跟从啊，要听上帝的话跟顺从上帝的吩咐里面所表达出来了，以行动，以这种真实实践的行动回应上帝给他的考题了啊。所以他就起来，他带着，他就往摩利亚山地去，而且真照着上帝的吩咐要献他独生的儿子。那你说这是上帝的心意要以撒成为燔祭吗？不是，其实这里面是透过献以撒的事情，他告诉我们三件事情啊。一件是什么？是告诉我们在耶和华所定的地方，在耶和华所选择，在耶和华所吩咐的事情上面，他有预备，上帝有预备。这个字眼预备啊，出现了两次。他这里面讲，他说我当他的儿子问他的时候，当他的儿子以撒问说，父亲啊，柴火都有了，万事俱备了，就欠东风啊，那个燔祭，做燔祭的这个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讲啊，他说我儿，上帝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这句话很耐人寻味了，上帝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之后呢，另外一次讲到亚伯拉罕就把那个地方取名叫做耶和华以勒。这个以勒的意思啊，耶和华以勒是指耶和华上帝会预备的那个地方，在他命定的山上，上帝必有预备。所以这里面第一个让我们学到了，在这一段里面让我们学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很重要的启示，是上帝必有预备。那么第二个功课呢，是在以撒的身上要做一个预表。这个我们都之前都提到过了。你看，上帝吩咐亚伯拉罕把独生儿子带过去献祭，真正上帝允许，上帝乐意 人以人以自己的儿女做这种牺牲来献给他吗？没有，这是遭耶和华大忌的事情。严严在律法里面都已经定了，都已经规定了，人不可以，这是外族人所献的啊，在那种摩押人，在那种亚兰国，那种异族异教徒当中，他们会做这样的事情的。但是这样的事情并不是上帝的心意。那为什么上帝在这里面有一个这种好像与他自己日后所颁布的律法相抵触相矛盾 的这个吩咐，要亚伯拉罕去做这样的事情呢？其实是做一个预表，让我们看上帝要做的工作，将来他要做的工作是他要以自己的独生儿子做燔祭的羊羔。救恩怎么样成全？在亚伯拉罕，他吩咐亚伯拉罕，他给亚伯拉罕的试卷里面已经有了预表了。然后借着这一段经文记录下来呢，就做一个预告，好像预言一样，他就先预告了，预告了以色列百姓。你说真正以色列百姓明白了解这个事情吗？没有。这也是为什么在旧约里面，除了这个地方特别提到亚伯拉罕献以撒，照着上帝的吩咐去摩利亚山上献以撒以后，在旧约里面几乎再看不到提到这件事情的人，一直到了新约我们才真正看明白了。所以上帝的启示跟安排，有的时候人的心没有到那个地步，好像没有被打开一样，还是蒙昧无知的。这就像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所提的，讲到说要天下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那你说因谁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多，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到底是因着整个以色列族能够蒙福吗？固然呢，我们是因着以色列族领受了上帝的这种他的所谓他的 oracle， 他的恩言，他所吩咐的那个圣言，我们从以色列族领受，我们从以色列族领受了这个独一上帝的这种信仰。但是真正在亚伯拉罕的后裔蒙福的那个后裔，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特别提是那一位，是一个单数的字眼，不是众多多数的字眼，就是耶稣基督，而且应许亚伯拉罕的福，对着所有因耶稣基督，因为信耶稣基督我们都能够领受，就是所应许的圣灵，我们得着儿子的灵，我们一同做天父上帝的儿女，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互为肢体，同蒙应许，一样领受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些福气，我们一同领受。所以那个是亚伯拉罕，上帝命定给亚伯拉罕的福，我们也在耶稣基督因着那一位后裔当中，我们的身上我们得着福气。所以到了新约，我们才真正好像那个蒙住脸的那个帕子才被拿开来啊，蒙住我们悟性的那个帕子能够被移开，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22章里面所讲的。那你说亚伯拉罕他接受这个考验，是他自己得着了什么？他得着了很大的长进。我相信亚伯拉罕呢，在信心上面他当然得了长进，向着上帝的信心他更上一层楼了，是不是？原先有等候忍耐这个功课，现在有顺从，有敬畏，有听从这方面的人照着去做，他 他也学了一些功课，就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九节里面所讲的，他仿佛啊看出来上帝能够起死回生，使死人复活的那种大能，那种生命无穷生命的大能，他这个功课他学来了，他在信心上面一定有所长进，他在认识上帝的大能上面当然一起长进，还有呢他明白上帝的计划上面好像开了一个窗口，让他隐约能够看见很多在讲解约翰福音第八章主耶稣讲到最后跟法利赛人那些律法师辩论到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他提到说还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了我，然后提到亚伯拉罕仰望我的日子，亚伯拉罕仰望耶稣基督的日子，在创世纪里面什么时候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仰望耶稣基督呢？没有明文写下来，很多解经的讲到约翰福音第八章那一段话，他既然看见了，他就欢欢喜喜等候我的日子，看见了他就喜乐了，在讲那一段经文呢，都是指着二十二章讲的，我相信是有道理的，因为二十二章里面让他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耶和华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那一位现在是在我的儿子身上啊，让我看他做一个预表，所以我们真正要等候的是那一位，所以约翰福音第八章的那一段解说往往跟创世纪第二十二章是连在一起的，用从这个地方上帝好像开为他开了一个这个看到未来的看到将来上帝的作为的那个窗口，让他能够透视过去，好像他在仰望等候耶稣基督的日子，因为他知道以撒预表的就是那一位，那他在明白上帝的计划上面一定长进。那你说亚伯拉罕会不会因为上帝吩咐他要他把他所爱的这个儿子献给他做燔祭，心里面就产生一种憎恶的那种愤恨憎恶的这种感情，那种对待上帝的那种态度，我相信不会，他对上帝的爱也一样一定长进。你说怎么讲？因为上帝在吩咐给他这个功课的时候就问，就考验他，要把你所爱的，把你的儿子，那独生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那个以撒，要带去作为燔祭。亚伯拉罕爱以撒吗？我相信一定是的，每一个人爱自己亲生的儿女，这一定的，这个很天性。亚伯拉罕等了一百年才得到这个儿子，那他更加疼爱了，看着他慢慢的长大，心里面的喜悦那是笔墨难以形容的。那这个时候他愿意把他所爱的来献给上帝，我们相信呢，他对上帝的爱就像耶稣基督吩咐门徒一样，你们若爱你们自己在这世上的这些骨肉，爱你们世上的财物财产，爱你们世上的成就，爱你们世上所处那种安逸的环境胜过爱我的话，那不配做我的门徒。那句话很严厉的感觉了，但是这一句话让我们看得出，我们对着上帝的爱必须是一个最这个层级最高的爱，因为一切都从上帝而来。亚伯拉罕在这件事情上面学了功课，等了那么久得着的儿子，上帝如果把他取走，他一定由他的方式来还给我啊！所以从这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段故事里面啊，既赐以撒，上帝赐以撒，又吩咐要把以撒给拿回来，又吩咐亚伯拉罕要把以撒给献上。为什么？ 看起来好像自相矛盾嘛，但是在这里面其实就让我们来认识上帝，他一定有他的方式来还给。这也是亚伯拉罕的信心，这也是亚伯拉罕对上帝的爱。好，我们基本上都还是谈到我们之前所谈到过的事情。这里面讲到亚伯拉罕通过这个考试了，他通过这个考试，他学了好多功课，他对上帝的认识又更高一层了。你注意看，亚伯拉罕一生的经历里面，很多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他都对上帝的认识多一层。这里呢，他对上帝认识到耶和华以勒，在上帝所这个命定的地方，上帝的山上必有预备。他知道上帝的能力，所以他每一个人生的过程阶段，他都更加的长进。那这个时刻，上帝如何回应他？上帝回应他呢？他这里面就是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了。上帝嘉许他，打了 A plus 给他的这个卷子。为什么？因为他说，我知道你是敬畏我的人，听从我的话的人。所以这里面合在一起，我相信这个就是信心里面好像一个最后的那个考试啊。如果说我们学你的专业，学数学啊，那么你一定从最这个基本的开始学啊，可能数学 101, 以后一直学到这个 499, 这个可能是学到这个好像做这个论文的，做这个 project 的啊，做 project 的多半都是啊 ,499 的那个课号啊，它表示说最后的一门了。所以从101开始一直到这个499，四年大学能够把它读完，读一个学位。敬畏跟听从，大概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等候与忍耐。当然信心里面还有很多的功课了，我们之前在讲到信心的时候，我们曾经稍微提到过一点点啊。那么上帝的给他的评语啊，你看上帝的评语一前一后，一个是什么？我知道你是敬畏我的了，这是一前一后呢，因为我知道你听从了我的话。所以这个听上帝的话，跟从顺从上帝的吩咐，这是信心里面两个很重要的轮子。没有这两个轮子，这个信心呢待在原地。而且呢，就着这件事情，我们如果把新约里面谈到信心，谈到称义，谈到得生命，谈到这个行为，整个合在一起啊，也在这件事情上面让我们看到好像有一个集大成。怎么讲？亚伯拉罕在还没有得儿子的时候，这时候他靠着的是等候，他靠着的是忍耐，他必须要信耶和华上帝的话。那耶和华上帝就以此算为他的义，因信称义，从这里开始。所以呢，在新约里面也告诉我们，一个罪人怎么样被上帝给接纳，他接纳他，一个罪人成为义人，因信称义。但是因信称义之后呢，并不是信就不用了，就把它停掉了，因为好像他的阶段性的任务完成了，不是，信继续下去。这个时候呢，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必因信得生。之前我一无所有，我只能靠着信上帝的话被称为义，现在我有了，现在亚伯拉罕有了儿子了。上次我们也引用了雅各书第二章的结尾，雅各如何来讲解这件事情。你注意到保罗提到亚伯拉罕因信称义，他引用的经文是创世纪第15章，上帝应许他说，我应许要给你儿子，从你本身所出的。 因信称义，他从那个地方引出来。而雅各他讲因信称义，因行为称义，他引用的例子就是引二十二章创世纪第二十二章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件事情。所以还没有以撒之前，他只能等候，他只能忍耐，他只能依靠上帝的话语，接受上帝的话语，信靠上帝的话语，耶和华上帝以此算为他的义。现在他有以撒了，那你如何能够因信来表达出你对上帝的信心呢？就必须要从敬畏跟听从上面来看。所以雅各他是引这一件事情，你必须要有实际的行动了，所以把以撒献出来，因行为称义。所以这里面也给我们有一个很具体的因信称义、因行为称义啊，一个很具体的例子。我们不会因为因信称义、因行称义而感到很困扰、感到很混乱，不会的。在旧约里面，在亚伯拉罕身上，同一个人身上，我们就看到这两方面。那还有呢？亚伯拉罕的这个功课为他自己吗？不是，不单单是为他自己，也为了所有照着亚伯拉罕的信心的脚中行的人。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了，我们称为有信心的人是跟随亚伯拉罕的脚中行的了，都是因着信心做亚伯拉罕的后裔的人，是亚伯拉罕的后世。那我们应当行什么才叫做行亚伯拉罕的脚中呢？就是在信心上面学习一样的功课，要能够忍耐，能够等候，能够敬畏，能够顺从，在这一方面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那你说我们有什么样的一种确据，好像有什么样的十足的把握，知道我们这样子付出是有代价，是有这个意义、有价值的？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上帝的回应就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例子。在二十二章里面呢，我们所读到的是什么？我们所读到的是上帝的使者，他就讲上帝呢指着自己起誓。这里面呢，基本上是关乎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后裔的。一直到了希伯来书第六章，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十三节到十九节，十三节到十八节那一段经文，才让我们有更深更广的那个视野。因为不单单是对着亚伯拉罕讲，也对着以后我们因着信，同样凭着信心到上帝跟前的人，这个应许啊，这个典范，这个例子是要做给我们的，是让我们在信仰上面能够确据，能够有把握住的。所以他这边讲，没有，再没有比上帝更大的。我们如果要指着启示，指着谁启示？指着比我们更大的启示。好像犹太人他们讲要指着什么？指着这个耶路撒冷，指着个大军的京城啊，指着这个宝座，指着祭坛上面的那个金子啊，他们总以为那个东西是高过我们啊，指着那些来启示，那是他们的人间的传统啊。那上帝呢，好像刻意要留下这样的一些例子给我们看，指着自己启示，因为他就是最大的了。圣经里面只有几次提到说耶和华上帝指着自己启示，指着自己的永生启示，很特别的，一定代表那一件事情的很那种严肃，那种庄重啊，非要指着自己启示不可。为的是什么？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为的是要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是不会更改的。我们要认识上帝的不变性，上帝不会更改的， 我们应当从这个角度来认识上帝对着我们每一个个别的人的做法，他会有所改变的，因为我们活在一个会变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再过两三个礼拜读约拿书，我们就会谈到这个课题的了啊。所以大家可以先就这个课题做一些自己的一些这个整理，一些寻求找答案啊。我们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比对啊，我们怎么样在这个课题上面，这么重要的课题上面，我们来明白上帝的不变性，从他的旨意，从他的真正的计划上面来看，他不会改变。那你说上帝不改变，变成我们的一种信念，这个信念请问有什么凭据吗？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凭着两件不能更改的事，我们刚刚读了，说凭着两件不能更改的事。你说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到底讲哪两件？就是上帝应许的话，这是一件。第二个，指着自己所起的誓，那个誓言不会改变。就凭着这两件不会更改、不能更改的事，他让我们来明白他的旨意不会更改。所以应许亚伯拉罕一样，这个应许也在我们的身上。这是希伯来书第六章里面他刻意要特别提的。亚伯拉罕很久忍耐得了应许，我们呢也应当照样跟着他来。我们其实比亚伯拉罕更蒙福，更有确据。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还只能等候仰望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们现在是耶稣基督已经来了，我们在耶稣基督来了之后，我们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进入到什么至圣所里面了，好像那个灵魂的锚为我们抛入幔内，他通入幔内到了上帝的跟前，所以这个灵魂的锚坚固牢靠，而且已经进入到至圣所。他做先锋，耶稣基督做先锋，他所成就的，他把我们跟着带进去。希伯来书里面我们一再讲啊，一个很重要的词汇就是进入或者是来到。我们上半年度一开始讲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词语特别提出来了。希伯来书经常出现的词语就是进入幔内，进到上帝的跟前，进到来到施恩宝座前。这边他再一次提到这样的事情，因为他已经为我们进入了，为我们进入幔内，他做先锋，我们被他带进到至圣所里面，到幔内，到施恩宝座前。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上帝指着自己起誓，他所成就的应许亚伯拉罕也一样，应许会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自己的话语，那不更改的两件事，就是主你自己应许我们的话。当年应许亚伯拉罕也一样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靠着主得救的人的身上，也借着你自己指着自己所起的誓言，两件不更改的事情，使我们有确据、有把握，使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也能够进入幔内，到施恩宝座前。愿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的路途上面，在我们要操练要考的这些试卷上，你能够帮助带领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大得长进，在信心上，在明白主的计划，在认识主的大能，在爱上帝的心智上都能够长进。 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